一曲水磨细腻婉转，传奇昆曲雅步正音。这里是中国昆曲社电台，我是石玲。今天的夜话节目与您分享的是江湖上的奇妙船队，以昆曲全福班的前两章节《夜行船序》和《一江风》，作者张允和。1908年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同一年中先后死去。为了国丧，全国的大城市停止了各种戏剧和其他文娱活动。苏州城里文全福班也无法演出昆曲，这样一来，整个戏班断了生活来源，不得已和红福班合作，大家走江湖去。虽然生活是艰苦的，但是演员的阵容扩大了，文戏和武戏的剧目更为丰富多彩了。全福班在一个码头演完了戏，连夜上船开往另一个码头。船是他们的流动旅馆和饭店，船也是那些笨重的道具和服装的运输工具。初步统计，他们到过66个码头，这些码头是在江苏、浙江的太湖平原上，也就是长江三角洲。这些地方土地肥沃，丘陵起伏，湖泊星罗棋布，河流纵横交错，是景色秀丽的江南鱼米之乡。全福班走的两条水路都是以东方的威尼斯、苏州为起点，一条是到太湖东面的苏松泰县，以苏州河为主要航路；另一条是到太湖南面的杭嘉湖县，以大运河为主要航路。前者属于江苏省，后者属于浙江省。昆曲走这两条水路由来已久，并不是由全福班开始的，400年前就这样走了。据王伯良的《曲律》说，昆曲派以太仓卫梁府为祖，经自苏州而太仓、松江以及杭嘉湖，声各小变，腔调略同。所谓昆山腔，就是由太仓起家，经昆山这条水路到苏州落户的，再由苏州回到太仓、昆山，可以说是回娘家。后来又发展第二条水路到浙江杭嘉湖一带。这两条水路几乎绕了太湖大半个圈子，像戏剧上大花脸展开的大折扇。一、东北到近长江的吴市；二、东到近上海的四京；三、东南到浙江的海盐；四、南到世界闻名的西子湖畔的杭州；五、西南到上百；六、西到以丝绸出名的湖州和长兴；七、北到石塘湾。全福班走码头有两句口诀，一是菜花黄，唱戏像霸王；二是七死八活，金九银十。什么叫菜花黄，唱戏像霸王呢？前一年的除夕吃过年夜饭，就上船出发。第二天，也就是新年的大年初一，在最近的第一个码头演出，为农村的新春敲起了欢乐的锣鼓，从新年一直唱到田地里盛开了油菜花。他们说，菜花黄的时候，小麦还没有收割，又没到插秧的时候。唱到这时候，正是高潮，越唱越来劲，大有楚霸王的雄伟气概。什么叫七死八活，金九银十呢？ 下半年七月里，农事正忙得不可开交，下乡唱戏是死路一条。八月里过了中秋，桂子飘香，江南农事已毕，下乡唱戏就有了活路了。九月、十月庆祝丰收，酬神谢佛，这时候唱戏准能赚钱。今九月，迎十月，是生意兴隆的两个月。十一月，他们回到江苏城里演出，不管在什么地方演戏，最后一定要在苏州政府司前的老郎庙，赶上十一月十一日的老郎生日演几台戏。腊月底，照例唱过了反串戏，就封箱了。秋去春来，岁月如流，全福班的艺人们一年中总要度过浪漫而又心酸、欢腾而又流离的大半年的水上生涯。他们白天在舞台上扮演着帝王将相的中间咸鱼、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，晚上则蜷伏在船厢里，在筋疲力尽、颠簸动荡中睡着。他们没有心情欣赏江南水乡的春光和秋色，他们想的是如何度过现实的艰难岁月。当他们梦回莺啭的时候，已是杨柳岸、晓风残月了。他们如花似锦的青春就这样在似水流年中溜过去。全福班有自己独特的船队，他们由苏州昌门接揽。昌门表示昌盛的意思。清末昌门是商业繁荣的地方，这种船苏州人叫它巫山船，我想就是鲁迅说的乌篷船，都是绍兴帮的，两头尖，吃水浅，赶路快，一天或一夜可以航行100里。每到一个码头，就有人群聚集在桥头岸边欢呼，全福班来了，唱一台戏吧。即使没有预定在这个小码头唱戏，只要不耽误前面大码头的日程，他们总是高兴地停下来，满足乡镇人群的愿望。遇到大风雨，就停留在任何一个码头上，船队总是趁着一江风顺利地航行，以便一个码头接着一个码头唱戏。这个船队至少有三只船，外表和内舱都不相同，演员阵容较强的时候也会有四五只船。第一只船装载衣箱和道具，主要一个箱子叫青龙箱。第二只船是艺人们住的，主要的一个铺位叫天王铺。第三只船是伙食船。本期文案节选自张允和《江湖上的奇妙船队》，忆昆曲全福班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关注中国昆曲社微信公众账号，输入昆曲社的全拼，就可以订阅有声有色、赏心悦目的《大雅昆曲微刊》啦。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